求生是得所，那不计生数，应当火化，那么来烧啊，就知道非我而不复担掌。知道这个色身是无我，才不会执着。日本西藏也是行火化，西藏啊、又有火化修法啊，把遗体为王者之作业，借着烈火净化其污染，转化为智慧之光。印度、尼泊尔等王者不入关，包着啊以薄布，以坚仪就是用小轿啊，送到这个啊火葬场。所以他们的火葬场跟我们不一样哦。也去印度或者尼泊尔的火葬场，它很多的木材、木头，我告诉你哦，他们的火葬场是完全跟我们台湾完全两码事情。他们把这个尸体用树枝啊，哦，结成一个网状的，然后两个人砍，四个人砍，啊，躺着到什么？到横头的旁边，横头旁边洗尸体。洗尸体以后，来恒河的旁边，它就很多的木材要买的，那底下垫木材，垫那个大的木材，可以烧成烈焰的木材。这个木材都是大的树木，然后劈开来，劈了几块大的，上面劈树枝，比较好点燃的树枝啊，人就在中间。而且他们要算人的体积大跟小啊，你要买木材多跟少，就这样子啊。这火一点以后开始啊火化，如果哪里烧得不够劲，再一直加木材，一直加这个木材，等到全部火化以后啊，全部火化以后，全部骨灰全部都丢到恒河里面去。这个是看这个记录影片，从头拍摄，这样他们的丧葬仪式从头拍摄，美国人去拍的，最后看到的，对，跟我们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哎，他们恒河就认为是圣水，恒河是圣水，啊，哦，你到恒河去看，你马上昏倒了，那个水的污浊，那个人尸体，那个人啊。他们印度有个观念，印度有10亿人口，他们认为人的一生一世一定要到恒河去一趟，不管走几个月，没有钱啊，坐几个礼拜的火车，哎，都一定要到恒河去，而且要带恒河的水回家。他们认为恒河的水可以洗净人们的罪恶，所以恒河他们认为是圣水。自古以来，印度都是认为恒河是圣水。他们来啊，把这个火化骨灰以后放着，人每一个人，包括其他任何一个宗教，啊，耆那教、抹行外道、佛弟子啊，或怎么样，都弄一点水，舀一点水，啊，走得很远很远很远，拿着水回去，啊，大家擦擦身，就对了，给他澄清以后喝一点，哎。认为擦了个圣水，罪业洗清楚，洗灭了，哎，洗灭了，那不就是这种观念呢？啊，这种观念，啊，我就跟他讲，这种观念是很严重的错误了。如果洗圣水，恒河的水可以灭罪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些鱼，恒河里面的鱼虾、大虫、小虫，早就成佛了。因为他每天都在恒河水里面，这观念是错误的。你每天洗车洗一点点，他每天都住在里面呢。鱼啊虾每天都在恒河里面呢，他早就成佛了，对不对？单单洗外面的污垢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认清佛教的正法正念啊，这个万法都是唯心所造啊，最终心起将心忏。心若灭时，罪亦亡。这才是正法、正知、正见，而不是说洗洗恒河水，我们就可以灭罪。那洗洗恒河水可以灭罪，那里面的鱼虾，那一些都是早就成佛了。他住在里面呢，你有空来擦一点点水，他是每天都住里面的。 又有智慧，是不是？以下啊，202啊，说火葬既不需要讲求地理风水，又可以省时啊节约，今有益于亡者的神识的超生。家属可以把火化遗骨安置在寺院里面，由出家人诵经超度啊，而且在早晚课的时候可以欣喜。哎，假设能够啊了众善根啊，那么复以啊讲经啊打七诸法会功德回向之，令消宿业，培植宿福名福，终至成佛。你有一个菩萨呀，不算菩萨，一个世俗人啊，他家人说：“阿爸阿爸，你死了以后，我给你放到这个道场里面去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嘿，不好，哎，那个不好啊，为什么啊？都吃素了，我怎么阿爸怎么吃的习惯？都拜寿司了，我被他吃的惯习，你立马给他啃呀！”他到死的时候还是执着寺庙里面吃素，他就是不去，那这怎么能往生呢？对不对？那不可能，一点善根都没有。底下说火化以后啊，假设这个遗骨成黑色的，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亡者啊久病长期啊施打这个药物所致，二者是恶业过重啊助念无效。那如果是后面，我们应当多做功德，行善布施，回向亡者。我们现在啊灾祸频频，客死异乡啊，溺毙啊，失踪空难啊，时有所闻。哎，假设因为意外找不到尸体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寺院里面呢、设立这个超度的牌位，就像文殊讲堂这个地下室设立这个牌位。那么基本的原则，生死四大，哎，我们呢要碰到这个丧事啊，朋友都会来讲一些，献策就是讲一些啊这些礼节上的方法。又一宗教就是一个范畴，一个束缚在这个宗教或者风俗啊差异很大，所提的建议也难言别测。你讲那一套出殡仪式，我讲这一套啊、你讲那一套葬礼，那难言别测，令这个商家也无所适从，世风日下也无奇不有。也在送葬的时候聘领清凉的歌舞团大跳艳舞，是不是？今天还报告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啊，有世界的选美啊，有这个世界选美大会啊，有这个服装秀的展览，这个都很正常的。今天呢发布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讯息，要选什么？要选槟榔西施。槟榔西施，在路边卖槟榔的还要选西施，这是什么社会啊？是不是？哎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呢孝顺要看情形啊。如果说我们出家或者在家居士啊，如果阿爸残废，他就喜欢吃槟榔，我们开车子开到一半，阿爸坐旁边，开到一半他说哎呀我喜欢吃槟榔，到槟榔摊，那你说我会往是停车为了孝顺阿爸去跟槟榔西施给你买槟榔，我不晓得会有什么想法。说哎呦你都会往是啊，我都有好我老爸啊，你都点点就好啊，他相信吗？不相信的，他一定不相信的。这个孝顺啊是不可以的，所以啊有时候要避开，还有的问路也不能，如果你就是找不到路，走来走去也不能一个出家人开始停到旁边去问槟榔西施，他穿那个那么凉，一个比丘跟那个去问路就会觉得很奇怪，所以还是要避开机险，这口黑心不进不是在问路啊，一定这样想的，我们在心里想啥，所以我们要问路还是要找一个比较正统的这个店面去问的，是不是？底下是邪风致辞啊，令人匪夷所思，家属最应把握为临终以及断气后16个小时内助念 跟注意事项，其他不免呢、虽然呢不免随顺这个事实，但是应该 越简单越好，不要铺张，不要浪费啊，不要啊虚排这个场面。我们可以把这个丧葬费节省起来，转做弘法利身、救济贫困的事情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像讲堂，我们呢啊都印了几千万的经典，那最好是印经啊，以陪亡者的名符。丧葬事宜应当合情合理，可以恭请出家敬重指导啊，或者是委托代办佛教仪式啊的葬仪社筹办，一切的仪节但求庄严肃穆、简单隆重啊，与死亡应有正确的认识，这样子啊几乎希望不会迷信妄为做错了。那么治丧完了，金丝佛像等妥善处理以后，如果不用可以跟人家结缘。204页，只要你学习放下自在，平常心面对一切逆境，那平常心来面对一切逆境。那么第十一章是为出家众特别开出来的一章，生切临终以及善后是出家人的这一章啊，其实跟前面讲的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唯一的就是往生物死时万物你不要动它，就是只有这个计划里面是最重要的，那么其他其实谈的都差不多哦。注意看，另为同山道友应该细心去照料如法的供养饮食汤药啊，病势应该保持整洁。哎，像我这个这个侍者啊，法可思啊，或者法度啊，就很认真的啊，他们两个应该记这个一大功呢、啊。我这个房间呢、啊，是整理的够干净的啊，垫被啊、枕头啊，不管几天呐、啊，还没有脏就换了，还没有脏就换了啊，这个是在够干净的。哎，他要给师父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很好的环境。所以啊，他这样恭敬自己的上人呢、啊，其实对他本身就很好，很好，他心地也善良啊，重的。对长老恩师啊恭敬，他本身就是种下很好的种子，哎，这以后就往生的资粮。以下这个病室啊应该保持这个整洁，焚香以杜绝这个恶臭啊，这个电褥啊应该柔软温啊柔软，然后暖和空气啊畅通，来减轻啊病身的痛苦。令其面息坐卧啊，设这个弥陀像或西方三圣以供瞻视，不要跟世间人闲谈他事，应该恳切的劝他万言放下，就病危的时候通通不要讲闲话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假设病身住院，看他病情严重，应该尽速的出院反视，准备助念，以免院方无法配合临终处理，以致遗体啊遭搬动，就是更增加亡者的痛苦。那么病身啊，就是病的出家，生病的出家人，假设有后事交代，应该事先备妥遗嘱，调练保管，对于助念的时候可以专心自治而没有挂碍助念。哎，不要悲哀喧哗，沐浴更衣，移动盘腿等等不要动这个尸体，只要轻轻的敲打这个引磬，帮他助念，速度快慢可以先征求病者的意愿立即随念，有的喜欢快一点，将舍报的时候可以加名这个大庆，这广化法师是教大家提起正念来治断气，来止这个大庆，不是一直打不是一直打几分钟打一个大庆，几分钟打一个大庆，不是一直重复一直打大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重复一直打大庆这个声音不得了了，吵死人了。假设王生是方丈和尚长老上座，或者上座法师，或者是他是退居方丈来住席的就是来安住的，应该鸣这个大钟。假设没有大钟，应该代替以大庆，这是个礼节就表示这里的住持走了。 哎，何故呢？啊，那么圆这个中庆身呢、啊，可以引申正念。一切思维应该等到助念完才可以进行。注意事项前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总而言之，总而言之呢，临终到气结后16个小时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时候，那么不应该，哎，去理会其他的事情，唯一的就是要念佛帮助他往生入念。那众人比丘病重还是禁止女众入这个疗法，哎，那么需要等到念毕才可以啊，随喜入念。那么在家居士 啊在后排，法师在前排，反过来也是这样子，哎，不宜后念。反过来就是男的女的，女的男的，就是这样子反过来，不宜后念。应该啊，应依以洁净的旧衣服，那么新衣布施给他人，这个是非常有慈悲心的啊。不过在台湾呢，大家丰衣足食，经济又那么好，连出家人呢、都过着相当舒服的日子。哎，台湾的出家人呢也够享受啊，吃的苦还是比较少一点啊。以增王者之福，就是说把这心力布施出去。那么在台湾出家人呢、不会这样做，因为大家每个道场都经济很不错啊，所以衣服啊大家都不缺，袈裟也不缺，法宝也不缺啊。一切以简约为原则，不上奢华，观究不宜过好。念后至少停放7日。这些观究一般来讲都是居士护法的啊，一般人那像哎呀某某大师走了，那人家那个这个符人家都要修的，居士马上就说哎呀广化老和尚走了，那居士马上就说这个棺木我们负责，就买最好的。那不是你们出家人他连要出钱的机会他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出家人他连要出钱的机会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师父的一生日，大师一生日，那几桌在家几桌，几桌100桌我负责，一句话大家都要抢着要修修福报的。哎，我生日就没有人要抢着修福报，蛋糕还要我自己出，差很多差很多，哎，差很多。以下啊，这念后至少停放7天，轮班助念不绝。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引磬小木鱼一粒念四字佛号，不要杂，不要念6次，就一律通通念四字佛号，单刀直入。停观的期间设这个灵堂，灵桌上铺这个黄布，供鲜花、灯烛、茶果每日更换。那么早上五供饭菜，但是应该在午前供，晚间不供，以合过午不食之止。即使啊晚间施食，王生灵前仍不供饭菜。那么殡葬啊，这一段呢很短，我们把它念完。出殡的仪式切记铺张，哎，送葬起灵的时候，弟子为报师恩啊，应当啊为师啊抬这个龛或者抬棺上灵车。假设多位弟子啊，可以一人呢、捧这个遗像，其他是抬棺龛。若只有弟子一名，对不对啊？就捧这个遗像随灵而行啊，合适身重送至葬所。哎，这剩下有的比较没有福报啊，剩下徒弟一名，也有可能因为我们5年以后就可以出去参了啊，剩下以后也不晓得剩下哪一个要跟我相依为命，对不对？哎，很难讲的，哎，不过是如果是跑光了，哎，也很好做了，事情就很好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开始进驻女众，那时候都跑光了，5年10年都跑光了，我就已经60-70了，60-70那的德性够了，那么不会起心动念，可以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剃度女众了。我只跑光光的时候，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哈，哎。所以啊，跑最后一个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啊，最后一个哦，跑了以后这里就变成女众道场了啊，你考虑清楚啊。 所以跑最后一个他一定不敢跑的。哎，所以说只要剩下一个他就不会剃度你众，对不对啊？不过闹瞎说耶，朱祁就说这个就算很衰啦，剃度了100个，这一个都留不住。哇，那我们就要检讨了，做师父的人要好好检讨了，可能没有法了，没有德了啊。底下啊，出家的僧众多半以火葬为主，禅宗只有徒弟。那么前身入塔两种方式，如果是火化，收起灵骨的时候可以悉心检寻，假设有舍利子可起出供养，标明王身法号，即生辰年月日，还有王字，主就是死亡的年月日，以自其修持。我告诉诸位，不是说火化出来很多舍利子叫做很有修行啊，其实要记住这句话啊，要以他在世的对佛教的贡献啊，还有他这个临终是不是安详自在啊，是不是有正念，这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。有很多的高僧大德，像偶一大师，他对佛教贡献多大，哎，他不火化，不火化的，哎，不火化。那也有高僧大德啊，他对佛教贡献很大，也没有禅宗的，你什么时候听到他烧出什么舍利子传信法要，是不是啊？我达摩大师写脉论，或者是禅宗这些大彻大悟的人，他不重视这个的，不重视这个。那一般人都是以这个舍利子来论断一个人修持啊，多寡来论断修持，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。这个是说舍利子烧的多，表示他真的是很有修行啊。但是没有烧出舍利子，不能代表说他没有修行，不可以用这种观念的啊。底下禅宗的藏法，假设王僧是住持，只有法缘或者灵山尊数为主商，法缘就是指平辈啊，就是法缘，灵山尊数是指长辈啊。那比如说哎，但这个老和尚已经80-90岁了，没有人，台湾省的佛教界没有人像他那么老的，那就找平辈的来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如果说哎，这个是30多岁的比丘或者40多岁的比丘尼死了，那么他可以找灵山的尊数比他年纪多的人，叫做尊数为主丧者，并行入龛移龛啊，入龛啊就放进去，以前叫做龛，现在叫做棺木，移龛就移动啊，锁龛就封棺的意思，挂针就是相片。那你们说写真集吗？真就是相片啊，挂真的挂相片，挂这个相片啊。对离小餐就是我们呢要起这个龛以前呢，有一段的开示，哎啊，比如说四大幻化以为生呢，哎，幻化生来幻化去，本无幻化生灭相啊，哎，餐何者是我？他就会讲一段的小忏，叫做对灵小忏，就是对着灵前开示，叫做对灵小忏。旗杆就是扛起来，那么啊，奠茶就是贡品啊，传贡啊，贡品啊，奠汤，其实茶跟汤简单讲就是传贡的意思。丙具就是放火祭烧，以前的这个老和尚没有说送去火葬场的，自己的道场里面找一个地方，就把这个木材堆积起来就火化，他们没有搬到火葬场去的。像广进老和尚就是六龟那个地方，自己找个地方附近停的这期间，就找一个地方就火化了，他哪里有送到火葬场？没有的，特别建一个为老和尚火化的地方，那也没花多少钱嘛，是不是？那几天就建完了嘛。那衣物啊，一点点把它念完啊。就戒律来说，亡故的比丘僧尼啊，是属于十方僧，他的衣物任何人都不可以善起，因为这个十方僧既起自于十方，也应当用自于十方。这属于之物啊，需要做这个僧戒魔再行处理，要不然众命失交啊，慎独而善起之，就犯根本大戒道戒，也算是道十方物。出家的僧众所遗留的衣服究竟应当如何处置呢？阿含经跟大乘经典都没有特殊的处理方式，也没有讲。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大乘经啊，也看了三遍 都没有看到对这个衣服怎么处理，大部分都是留下来送给人家。那像弘一医师，他就交代清楚，他要往生以前，对，他只准穿一件内裤，其他的衣服通通布施出去，不准火化。但可能当时候大陆的经济上可能比较穷一点吧，啊，那个时候可能战乱了，啊，经济上不好，那东西可以留住。那你现在台湾的留给谁啊？你那王子的东西留给我们，我们也一大堆啊，你留给谁？经典可以留起来嘛？这衣服了，走了，穿的还是火化。你在台湾，你看这出家众，啊，这个生活多富裕，哪一个人是没有衣服穿？哪一个人没有法宝？哪一个道场他没有电话，没有传真，对不对？很多了，那就是这是很已经生活的改善了啊、哦。那么我的主张是海清可以火化，袈裟可以留下来，以之纪念。等到这个残破毁损的时候再行火化，假设可以食用，也可以留给其他的法师。啊，那么最近呢，因为王子的中阴的时期啊，坠伏不定，可以烧香燃灯细明于塔寺当中，七夕日内为他修复最有效。逢七啊，这个应该迎斋追荐，或者是诵经礼忏，这个叫做斋期。哎、啊，我以前啊看到啊一个道场，他那个徒弟实在是孝顺，每年啊他的往生日啊，他一定特别的做法会焰火。再来，他一定把他师父的灵位做一个纪念堂，把他供起来。每天的诵经一定回向给他师父，这个是报恩的心呢，很强。这比丘尼的道场，我听得很感动。哦，我到那个道场去，我说这个牌位，我说我上人的，我们这里早课晚课一定回向啊，立一个牌位啊，每年佛期也好，一定立大牌位，水路也好，梁皇也好，拜忏也好，第一个一定回向给他上人，哎、啊，他又会感恩的心，哦，那种很感动，嗯、啊，很感动。这个我是不敢这样想了，说徒弟有这么孝顺了、啊，这个难能可贵，是不是啊、哦？这真是难能可贵。底下为斋期啊，此后逢年节周年也应当追荐，以尽弟子或者晚辈之意啊，不可畏惧说，哎，他已经解脱了，说我师父已经解脱了，不需要这些假象。啊，不需要追荐，不，很多的仪式庄严表示表法的，那我们还是应该要做，好好的去做，好好的去做。我认为啊，这个是一个典范，做给后代的人看啊，对王者有利，对这个我们呢、啊、后代的人是一个追慎终追远，那是一个美德啊，一些出家人更应该这样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啊，自立啊，最重要这一章是要给大家信心啊，信心。这并不是说讲一讲，有极乐世界，你一定要相信。那凭什么？从以前的往生的实力，高深大的往生的实力来说，哎，二一二。往生是真验啊，它是绝对可以验证的、啊、很明显的，这由此时相貌可以判断了、啊、生辰何去。假设脸是发黑了，这第一项，青色的是畜生相，黄色的是恶鬼相，长色是人相，鲜花色是天相。那么这是由中国人啊，这角度来判断的。如果是黑人，那就没办法判断了。黑人是乌噜噜，通通第一项。但是，这是指中国人，哎，来判断的啊。如果是黑人，就是麻烦大了，通通黑的，哎、啊，也没办法判断啊，就要用温度判断，啊，用头顶啊温度判断，哎，那美国人。